今年的6月4号是1989年大屠杀25周年，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但是40岁以上的人恐怕还不会忘记，共产党也没有忘记，在每年的这个时间，他们都如临大敌，恐惧万分。最近一个月以来，对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加强了镇压，就是和64、25周年有关。25年前的今天，正是人民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，也是邓小平、李鹏等人调动军队准备屠杀老百姓的时候。当时学生和老百姓的很天真，真的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对老百姓开枪。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，试图保护广场上要求民主和反腐败的学生。就在6月4日凌晨，军队开进了北京，坦克和机枪向街道和广场上的人群扫射，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死伤。被激怒的市民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，他们用石头和酒瓶投向坦克，进行着英勇但是没有希望的抗争。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血流成河，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和沮丧之中。谁说中国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勇气？看看单独一人阻止坦克前进的年轻人，那个形象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经典形象，25年来被反复用在各种媒体上。再看看那些面对机枪坦克奋不顾身投出石头和酒瓶的人，你能说中国人都是软骨头吗？有一种舆论说这些奋不顾身的年轻人不值得，是一时冲动犯了傻。我怀疑这是统治者们散布的谣言，以便软化老百姓的反抗精神。统治者们希望老百姓都像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，无耻文人们就会散布舆论，软化人们的骨气和勇气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软化的功夫只有一部分成功。比如89年就有许多父母支持民主和反腐败，但是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运动，甚至把孩子们锁在家里，恐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屠杀。父母之心很容易理解，但是不愿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态，正是软化功夫产生的效果。我为什么认为89年的牺牲者们并非不值得呢？除了他们的英勇精神永远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之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就是让老百姓看清了专制政权的本质。几十年的洗脑灌输，使得大多数人不懂得专制政权的狼子野心。他们头脑里的共产党似乎真的是个爱人民的政权，军队也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。89年的枪炮声振聋发聩，惊醒了大多数沉浸在虚假现象中的老百姓。人们不是从理论上，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了解到，这个党不是人民的党，它是一个专制的，属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党。这支军队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子弟兵，而是受一小撮贪官污吏操纵的党卫军。人民就像多年受骗的人一样，一旦认识到自己受骗的现实，就会考虑今后的出路，不会再相信骗子们的谎言。这是25年来中国人思想大转变的主要原因，这是任何宣传都达不到的深刻的转变。谁说英雄们死得不值？能让13亿人民醒悟过来，他们的血没有白流。共产党自己给自己的辩解，说是没有那场大屠杀，中国就会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这可真是天方夜谭。人民要求的反腐败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吗？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多了去了，没听说哪家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。反倒是民主之后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，所谓天下大乱，实际上就是乱了贪官污吏们的专制的天下，乱他们稳稳当当剥削欺压老百姓的天下，这才是他们天下大乱论的真实想法。而这个天下大乱正是老百姓所希望的，能够摆脱压迫剥削的希望，是英雄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目的。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收买的无耻文人们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没有那场大屠杀，就没有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。被网友们评为十大恶人之首的阿里巴巴公司的老板马云，就是这种无耻文人的典型。从网民们的觉悟来看，没有几个人在相信这种谎言。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，首先是工人、农民和商人们努力的结果，其次是国际贸易敞开的结果，更重要的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。也就是说，追赶先进国家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比探索者要快得多。有些发展中的大国甚至能达到40%多的增长率， 中国应该算是比较慢的。而且这几个主要因素并不是共产党的功劳，和屠杀人民有什么关系吗？说屠杀带来了经济发展，这种无耻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了。这只能说明帮共产党散布谣言的无耻文人没有骨气，没有良心，但绝不能把这顶帽子扣在中国老百姓身上。如果说八九年时的老百姓还不是很明确自己的目标，没有给民主运动添加足够的力量，但是现在的人民已经非常明确了民主自由的目标，那些无耻文人的欺骗宣传已经越来越不能产生效果了。共产党内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正在发出越来越强的政治改革之声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选择革命还是等待改良？共产党以什么方式下台，以及下台之后有什么人来领导中国，这才是现在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。